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愿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月我们讲到多结果子，记得第一次我讲的是结出嘴唇的果子来。上个礼拜曾传道讲福音的果子，讲到那个小女子立大功，把乃曼将军带到神的面前来。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讲到圣经里面讲到的仁义的果子，虽然没有很具体的讲到一句话，就是仁义的果子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yeah. 那圣经里面有五类的果子哈，第一个讲到福音的果子，今天我想跟大家思考的是仁义的果子，成圣的果子以后再讲。那上一次我讲到的是嘴唇的果子，还有圣灵的果子，以后可能要分拆九次来讲。可是呢，在腓立比书有没有？可不可以弟兄请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我们现在教会粤语部跟国语部的灵修都在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特别讲到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还是我们把这句话来读一遍好不好？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也要找到仁义的果子。那究竟仁义的果子是指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腓立门，只有一章啊。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卷的书，只有一章啊，包括腓立门是一卷啊，那犹大书也是一卷。那我们来看一下腓立门书，其是保罗四卷监狱书信里面的其中一卷，也是一卷最。也是非常短的，只有335个希腊字，只有一章的圣经，在25节。其实是保罗写给腓立门的一封的私人信件，可是有圣经学者也说，虽然是写给腓立门，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个私人的信件。为什么？因为他受书人也不只是他一个啊，还有腓立门，还有他的妹子，还有解经家，相信妹子就是他的妻子哈，亚腓利，还有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所以也不是一卷私人信件。保罗所提到的里头的一些问题，请腓立门再次把亚尼西姆接纳，其实也提到了当时候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主仆的关系，主人跟他奴隶的仆人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那写信的也不单是保罗哈，也包括了提摩太。虽然是一封私人的信，可是呢，却可以广阔的来运用在整个教会。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包括我们在今天这个处境上面。好，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红色的那些字都是比较 personal 的，英文叫很 personal， 就是非常的个人化的，好不好？谁帮我们读一下哈？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
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因听说你的爱心，
你的爱心，
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愿你与人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腓立门呢？这封监狱书信虽然不是写给教会，却收录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呢？那这封信有什么价值呢？又有什么重要性呢？ 其实圣经祈祷本里面这个序言我故意把它照出来，就是原汁原味的啊，来告诉大家。那祈祷本有这样的一个简介，他说呢，这是新约中最奇特的一封写给一卷的书哈，一封写给腓利门这个人的私人的短信，讲一个徒劳哈，那个亚历西姆就是逃离开他的主人，但是却在圣经当中占了一席位。那信里面没有讲到很高深的教义及神学，只讲到一个私拿主人东西的奴隶逃到了保罗那里。那时候保罗软禁在罗马哈，然后他在保罗那里认罪悔改，成了基督徒，成了他的名字亚历西姆。亚历西姆的名字就是有意的人。他说保罗的文笔哈很美哈，那个就不要读了。那圣经的祈祷本里面讲到为什么会收录到这圣经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可以留意的。第一个是人际关系当中公平的原则，基督徒中间应该有弟兄的情谊，人间的关系应该有互爱互当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面建立的。所以这卷书里面很简单讲到有一个逃离的一个奴仆离开了他的主人，可是保罗带领了他信主以后却劝他回去他主人的身边，然后又劝他的主人呢接纳这个仆人。那中间有什么奇特的，中间有什么需要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呢？我刚刚讲我引用了祈祷本的这个描述，其实腓利门书是一本具有生活信仰生活化的一卷的书，非常的具体的时间真理，不是讲大道理，却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小节的里面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的圣经，这卷的书信，从三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使徒保罗的身上学功课，我们可以从腓利门这个主人身上学功课，我们同时甚至我们可以在亚历西姆这个逃离的这个奴隶，但是他信了主，在他的身上学功课。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有时候会扮演保罗的角色，我们有时候会扮演腓利门的角色，我们有时候也会扮演亚历西姆的角色。我们不一定是永远都是保罗，我们不一定永远都是腓利门，我们不是永远都是亚历西姆，可是在他们三个关系的当中，我们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就是一个结满了公义仁爱果子的一张的圣经。你知道保罗跟腓利门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其实保罗跟腓利门是有友好的关系，有人哈，是保罗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这是保罗还有其他的教会领袖来带领腓利门信主的。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一个信徒，也非常有好的名声。想想看，保罗是腓利门的好朋友也是他带信主的。那保罗腓利门跟亚历西姆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是主仆的关系，可是呢这个仆人却对不起他的主人，成为了叛徒成为了叛徒离开了。可是那个保罗又跟亚历西姆有什么关系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保罗是带领亚历西姆信主的。大家有圣经的话请翻到腓利门书第十节，就是为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 阿里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却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要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当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很简单，保罗告诉腓利门说，这是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意思就是说我在捆锁的当中带领了亚历西姆归了主，是我把他属灵生出来的。过去他跟你没有什么益处，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信主。过去他很多的偷你的钱啊，根据解经家认为亚历西姆为什么要逃走，就是因为他偷了腓利门的钱，所以潜逃离开的，本来是给他有损的，现在因为信了主以后呢就有益了。那保罗就说，其实呢我要现在要把他打发回去，可是我本来想要把他留在我的身边的，因为呢我带他信主以后，我就看到他生命有改变，而且甚至他能够成为帮助我侍候我，我去服侍神，他来侍候我，那么不是一个很好的配搭吗？可是我怕，我怕如果我这样做，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的话，那么我岂不是把他都搬在我的身帮助吗？那所以我要把他打发回到你的身边，然后因为我不想勉强你做这个事情。这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那几句话，可见保罗跟亚历西姆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带领的他的父亲的关系，那与保罗是有益的，是侍候保罗的，他也是保罗的心上人啊！圣经里面翻译是中文圣经翻译是心上人，那原文呢其实就是有一点是肝啊，就是说肠脏的那个字啊 ，bowel，这个哈长的，意思就是说非常贴心的一个人，很亲近的人。所以保罗跟亚历西姆的关系很带领他看到他成长，然后希望留在他身边，然后有与保罗的福音有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经常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啊，人际关系怎么样去处理？那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为的义是什么？其实是按照罗马的法律哈，那个逃奴可以被判死刑的。按照本书就是腓利门书以及相关的资料，罗马帝国的法律似乎允许那个逃奴隶哈，找到那个庇护以后呢，那个收容他的人呢，可以按照每一天的价啊，那个钱呢、啊，来赔偿他过去的那个主人的上面的损失，对不对？所以保罗再继续下去，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希望你把他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那因为保罗写信给腓利门。希望腓利门能够按照，因为亚历西姆已经信了主了，按照他的作为他的弟兄哈、来收纳他，原谅他。那如果保罗说，如果他过去欠你的，那我希望你收纳他；那如果他真的是欠你的，我愿意帮他赔，是这个意思啊。保罗说什么？他说，他若是亏负你的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其实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保罗就是说，其实你也是亏负我的，不，我没有叫你欠我还我。那保罗说，希望你能够接纳亚历西姆。 所以按照一般人的意的话，如果保罗真的是要把他遣回，那如果保罗要把他留在他的身边的话，他要赔偿。可是保罗愿意多走一步路，要把他还回去，然后送回去以后，甚至保罗愿意为他赔偿。其实保罗需不需要赔呢？按照这是不需要的。一般的人的眼中看为义是什么？其实按照摩西的律法，保罗不需要，不，保罗是不应该要请那个亚历西姆回去的。在《生命记》第23:15，请大家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
如果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边，你不可以将他交付他的主人。所以保罗不应该把那个阿里西姆交给那个交回去的，回到那个腓利门。弟兄姐妹，保罗却要他回去，为什么？为什么？圣经里面讲，保罗今天写这封信，不是出于律法，乃是出于爱，也是超越了。其实保罗一生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他自己的领受，按照他对圣神，按照从神而来的给他的一个教导所带领出来。没有律法所禁止的圣灵的果子，以后会讲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没有律法来禁止的。约翰一书第4:18里面讲到，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因为惧怕里面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啊，恐怕，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超越人中间的唯一的爱，其实就是罗马书第13:8的跟10，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保罗在这个事情上面，不是用律法，是爱。为什么呢？仁义的果子，整章圣经里面表露无疑。保罗谦和的来劝腓利门接纳阿里西姆，阿里西姆悔改了以后，不能够逃离，保罗要他回到他的主人那边，面对他的过去，活出一个悔改的一个生命出来。然后对腓利门来说，是重新再接纳阿里西姆，给他饶恕。这个就是基督教，这个就是基督的真理，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的核心。而不是说我欠他，他欠我，或者是怎样怎样。弟兄姐妹，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叫仁爱的果子在当中表露无疑。我们可以从三个部分来学习，三个人物，刚刚我已经讲过了，我先解释一下他们的错综关系的复杂性，以后呢我再讲一下。我刚刚所讲的是那个律法人的眼光该怎么样去处理，用律法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的。保罗，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经常听到家里面说，家里面是讲道理的还是讲爱的？都讲啊。哪一个更高？爱包括了没有含有刑罚的，爱既完全，就成就了律法。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是很完美的一个英文叫 demonstration， 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呈现。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属灵功课。我们从保罗身上学会结出嘴唇的果子来。你知道保罗请这个 啊，腓力门接纳阿里西姆，他不是高高在上说，哎，我是使徒，你今天要接纳那个阿里西姆，所以你要顺服我，因为我是神的什么仆人，你应该要接纳他，是不是这样讲？没有，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说什么？他没有提到自己是使徒啊。他说，他第一句话说什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力门。他说，腓力门，你是我亲爱的同工，我是被囚的，而不是，我没有提到我自己是使徒。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很美丽的，上个礼前一个礼拜我就讲到嘴唇的果子，勒住舌头，对不对？那我们就讲到，哎呀，腓力门，我如果我们假设腓力门可能不会接受阿里西姆了，所以我要先声夺人。先声夺人就是怎么样啊？我现在是使徒，我要告诉你，你要接纳阿里西姆，不是劝他，是怎么样 preach to him。 什么叫 preach to him？ 跟他讲到，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今天所讲的都对，但啊，保罗希望啊，腓力门接纳阿里西姆是更高的层次啊，是他一直以来都是讲到的爱的原则，对不对？他是讲神的话，然后耶稣啊，你要跟随主啊，不是的，保罗降下来啊。我们今天做基督都很容易啊，大条道理把最高的原则拿出来，好，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不是的。保罗是把自己的身段怎么样降下来到一个地步，这个我们要学啊。我们求主帮助你，帮助我，特别是我们当教会的领导的，或者是当我们在我们不是说高高在上，说要把他大条道理去告诉人，你应该要做，你应该要这样做。我们经常讲，你应该这样 preach to a person， 就是说跟他们讲到，不是保罗是怎么样？保罗说：“我虽然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虽然靠着基督放胆吩咐你何意的事，保罗可以怎么样？吩咐他，他有没有吩咐他？
没有，
没有。保罗，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哇，谦不谦和啊？保罗非常的谦和。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按照摩西的律法，或者是按照这个，我们可以把他留下来，可是我真的是求你，然后降下来，我说求你。哎，保罗是带他信主的呢，保罗是使徒呢，保罗行多少的神迹啊，对不对？还有啊，保罗是用心良苦，不，保罗不单是劝腓力门接纳，其实是建立他们两个人。保罗是建立他们两个人的。仁义的果实是怎么样结出来的？是放下自己的身段，是为了建造他们两个人，是苦心的经营，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哈。
我
现在
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所以保罗是让他怎么样？为了谁请他回去？为了谁请亚历西姆回腓力门的身边啊？不是为他自己。如果保罗为他自己的话，那就把阿里西姆留下来了，这个是仁义的果子，对不对？而且大条道理把他留下来，因为我留下来的话，你也是参与我的一部分啊，你也可以参与圣工啊。这样讲不是的，保罗要建立他们两个人。因为其实保罗当请亚历西姆回去的时候， 其实阿里西姆，如果你是阿里西姆的话，你会不会心里面有一点的啊，有一点的为难呢、啊？或者是有一些的惧怕，会不会啊？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的。可是保罗却请他回去。保罗是尽心竭力使人和睦，甚至付出代价，和平之子。好吧，我们一起来再读这句话哈。
你若以
我
为
同伴，
就
收
纳他，如
同
收纳
我
一样。他
若
亏负
你
或免你
什么，
都归
在我
的
账
上，
我
必
偿
还。这是
我
保罗
亲笔
写
的。
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因为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一个更高的层次，保罗要造就阿里西姆，保罗同时也要造就谁？腓利门。这是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虽然他冒了一个险，而且他放下了身段到一个地步，为了他们要建造他们两个人，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这样做？想想看，我们可以怎么样学效法保罗？那为什么他要阿里西姆回去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就是
为
我
在
捆锁中
生的
儿
子
阿里西姆，就是有意的意思，阿里西姆的名字就是有意的，求你，
他
从前与你
没
有
益处，
但
如
今与你
我
都
有
益
处，
我现在要
打
发
你
亲
自
回
去，
他
是我
心
上
人，
我
本
来
有
意
将
他
留
下，
在
我
为福音所
受
的
捆
锁
中
替
你
侍候我，
但
不知道
你
的
意
思，
我
就
不
愿意
这
样
行，
叫
你
的善
行
不是出于勉强，
乃
是出
于
甘心。
他
暂时
离
开
你，
或者
是
叫
你
永远
得
着
他。
什么意思？他暂时离开你，为了要永远得着他。现在我们要把镜头从保罗的身上放到阿里西姆的身上，好不好？其实阿里西姆回去，圣经里面讲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
就是
新
造的人，
旧
事已
过，
都
变成
新的
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
借
基
督使我们与
他
和好，
又
将
劝
人
和
好
的
职分
都
赐给
我
们。保罗是做了后边那一部分，但是呢，阿里西姆是前面那一部分，是什么？他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但是腓利门看不看到新造的人呢？腓利门有没有机会看？没有。他怎么知道他是新造的人？他必须要给他一个平台来证明一下他是不是新造的人，对不对？一个生命的见证。保罗用心良苦，花多少的心血改变一个人，然后阿里西姆悔改了，但是悔改需要有一个怎么样啊？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当他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做错事，现在保罗，你回去，重新再来，面对你的过去，回到你的主人的身边。给他请他原谅你，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信主了以后，甚至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求别人原谅我们呢？那你不原谅我，就是你的问题。不是的，当我们真的悔改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大罪人，就怎么样？我们的态度会怎么样？会不会温和？我们的态度会不会，我们会不会自错？我们会不会自罪？你看，当保罗要让阿里西姆回去的时候，阿里西姆要他的功课，他有他的属灵的功课。他的属灵的功课是什么？要悔改，活出悔改的心相称，他被更新，还有呢，要复合，被复合。什么叫被复合？ 他有没有得罪他的主人？有没有脸回去见他？没脸。要不要回？留在保罗身边容易呢，还是回去容易呢？
留下容易。
为什么？你保罗对我那么好啊，啊，我也对保罗很好啊，比较容易，对不对？容不容易？比较容易啊。但是你回去面对你过去的错误，然后重新再来，哪一个艰难？哪一个比较艰难？面对。可是能不能？为什么能？因为主改变了我的生命，与主连紧紧的相连，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悔改的果子，一个悔改的果实是产生功效的。但是也必须我们要面对，而不是逃避，而是真正的面对，我们才是真正的悔改。一个真正的悔改是真正的面对我错了，而不是说我现在好了，所以以前的既往不够不救，好，我现在将功赎罪，我是现在心安
理得。
不是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哦，我们信了主以后啊，过去就没有错，重生人啊。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真正的悔改？我们要知道，原来我过去真的是错。然后当一个人看到我们真正的悔改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影响，会改变那个人对你的看法，而且你在他的面前活出一个悔改的一个什么见证来，就是果子，悔改的果子。不是一条容易的路，留在保罗的身边容易，回去难。可是保罗说，我是你的心上人，我爱你，所以我要你重新出发。这个是才是真正的里外的更新，用心良苦啊。这是什么？以后才能够被 restore， 再被恢复，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阿里西姆的功课，你不要以为要回去，是真的，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我们信了主了，一个真正的开始，重新再来。我们不用怕，因为主已经更新了我们了，改变了我们了。这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是钱的问题。It's not about money, it's about your life。保罗说：“好，我帮他赔，不是钱的问题，明白吗？”我们今天不要把眼目看错了，是你的生命面重新被更新，不是金钱。保罗讲到那个金钱，只不过是对腓利门讲，可是对阿里西姆，对腓利门来说，保罗希望腓利门给他一个什么，一个新生的一个机会。那腓利门感谢主，腓利门也愿意。所以其实腓利门的恶是什么你知道吗？腓利门的恶是什么？哎呀，今天假如有人把你的钱偷了，甚至把你的房子都烧掉了，哎呀，信主以后悔改了以后回去跟你道歉，然后甚至跟你说，好，我可不可以住在你的家，敢不敢给他进来住？不敢。有人要，为什么不敢？怕，会不会怕？但是爱里面有没有惧怕？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爱你就没有惧怕了。阿里西姆他有他的功课，原来腓利门也有他的功课，也有他的恶。保罗扮演了使徒的角色，腓利门的恶是什么？饶恕啊，他的恶是饶恕。腓利门的恶是符合 reconcile， 然后重新再接纳他。腓利门的恶是重新再接纳阿里西姆， 还有重新把它建立起来，给他机会。当我们前一阵子灵修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们粤语部也在灵修腓利门书嘛哈，我们刚好跟国语部晚了他们一天哈。那有一个弟兄就说，广东人一句话，一次不中，百次不用；一次不中，百次不用。还有呢，我那个弟兄说，假如腓利门要接纳那个阿里西姆啊，就有一点像把那个老鼠放在米缸里面呢，是什么意思？会把它吃掉。阿里西姆需不需要用信心？阿里西姆需不需要用爱心？不是嘴巴说的，是行动出来的。啊，我有信心，我对神有信心。好，阿里西姆，好，算了，不要来，连机会都不给他。那这样对神有信心吗？你说有还是没有？你说有爱心吗？有还是没有？哎呦啊，我有爱心啊，我唱歌都在活出爱啊。所以为什么腓利门书那么美丽啊，完全是一个实际而不是神学啊。不仅仅是神学啊，不是教义啊，是生活上面的实际，而且你是要面对，你要付代价，你甚至要付出，你真的要相信，你不是嘴巴讲的。所以腓利门的恶，耶稣说他一句话，他说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恶，你要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恶。其实那个原文圣经里面讲到有两条牛，对不对？负同一个恶，那条比较幼嫩的牛呢，就是我们；比较老的牛，比较有经验的牛，就是谁啊？耶稣。其实我们负的恶的重担全部都在主的肩膀上，但是我们要学功课。感谢主，腓利门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有没有他有没有根据以后的历史哈？腓利门是接受了阿里西姆，阿里西姆回去，是不是很美丽的图画？可是我盼望我们这个美丽的图画，不仅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历史，是能够运用在我们生活上面的每一个部分。我们在我们的小组的当中，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亲戚，在我们的朋友当中。还有保罗说，为什么阿里西姆要回去？为什么腓利门是不是勉强的回去？是不是勉强的接纳？是不是？不是，是因为什么？甘心乐意的，而且是对主的信靠，而是因为相信。所以我们看见这保罗说，在不是不再是那个奴仆，乃是高过奴仆。原来不是一般的世界上面的价值，是什么？远超过这个世界的价值，更高的一个原则，是亲爱的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是亲爱的弟兄，在我们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是按，不是按照肉体，是按照谁？主。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能够跟我们的生活断层，我们的信仰要运用在活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腓利门的恶，他有没有产生出这个美好的果子呢？其实保罗一开口就说了，保罗对他蛮有信心的。保罗说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选读的那段的经文。最后我们来读，我们的结论是什么？这一段的圣经看到美好的果子，美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读。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敞快。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
感谢主。有没有看到？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有没有显出功效来？有。当他接纳阿利西姆的时候，信心就显出功效来。当他接纳阿利西姆，原谅他，重建他，恢复关系，这就是善行是为基督而做的。还有我们看见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众圣徒的心就从他得到畅快。众圣徒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整个教会，不单是整个教会，是他身边所有认识他的人，看到原来神的恩典是那么的大，看到他的爱心是如何的彰显出来，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彰显，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活现就是这样。你知道腓利门这本书写在圣经里面，往后的人根据教会历史，有不少人愿意改名成阿利西姆。还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也讲到，在罗马的在后来整个帝国变成了信了基督教以后，接受了主以后，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废除了奴隶的制度。弟兄姐妹，这是完全超越的。那今天我们从三个人物的角度来看，从使徒保罗，从阿里西姆，从腓利门，我们今天神要我们学怎么样去运用这些生命的原则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让我们结出更多仁义的果子来。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这卷书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东西，可是却充满了生活上面你要我们活出来的美丽的见证。我们感谢保罗，感谢你保罗他的生命怎么样在背后成为了和平之子。我们看见你的仆人用心良苦，造就了两个人的生命。我们也看到阿里西姆生命的改变，回到面对他过去，我们也看见腓利门愿意接受原谅，这是很美丽的图画。主啊，帮助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出这么美好的果子，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